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49章8-12节，讲到了雅各给犹大的祝福。祝福完犹大，雅各下一个要祝福的是西布伦。他说，西布伦必在沿海地带居住，他必成为船只停泊的港口，他的边界必伸到西顿。雅各说西布伦会沿海而居，沿海好啊，沿海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所以我猜想西布伦听了这预言一定很开心。我猜想后来约书亚让12支派抽签分地的时候，西布伦的族人一定信心满满。我们的祖先以色列说过，我们必在沿海地带居住，所以一定能抽到海边的土地。可是抽签的结果肯定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抽到的土地连一寸海岸线都没有，没有沙滩，没有港湾，甚至连远远的看一眼大海都看不到。西布伦抽到了加密山旁边的一个美丽的山谷。难道是雅各的预言失灵了吗？可是不只是雅各这样祝福西布伦，摩西在临死的时候也为以色列12支派做了预言。在申命记33章中，摩西预言西布伦支派的时候说，他们要吸取海洋的丰富，沙土中埋藏着的宝藏。我们应该怎么解释这个矛盾呢？作为神的先知，难道雅各和摩西都出了问题吗？有人说，答案在以西结书中。以西结书描述了千禧年，也就是耶稣再来后，我们与耶稣一起治理地球的那一千年。那时候西布伦支派的领地会有很长的海岸线。雅各给西布伦的预言还有一点很特别，之前雅各都是按照长幼顺序来的，可是到了西布伦这儿，他打乱了顺序。西布伦是雅各的第10个儿子，有人说雅各是优先祝福利亚所生的孩子，但即使这样，雅各也应该先祝福西布伦的哥哥以撒迦呀。西布伦的预言成为了千古悬案，是创世纪中最让人不解，最让人疑惑的部分之一。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希望看到我在这里突然反转，像以前那些难解的章节一样，把这些疑惑都解释清楚，你这一次要失望了。我对这段经文也心存疑问，我也希望圣经中每一个预言都清清楚楚地在我们面前彰显，成为圣经的信实的见证，但是有时候并不完全会如我们的心愿。神有时候会留下一些我们到现在还解释不了的疑惑给我们，因为这其实就是信心的本质。有一次我给我的一位朋友传道，他说，我也很想有信仰，其实我一直都希望有信仰，我甚至试过很多不同的信仰，不过这么多年来我习惯了怀疑。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班上问题最多的学生，我始终摆脱不了我的这些疑问。我很羡慕你，因为你没有这些疑问。我当时应该这样回答他，可惜我想了半年才想到这答案。他以为信心就是没有怀疑，但其实对我来说，信心从来不是没有怀疑，相反，信心是战胜怀疑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那些信心的伟人没有怀疑，没有困惑，他们只是战胜了他们的怀疑和困惑。让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西布伦的领地中有一个地方叫拿撒勒，1800多年后这里住着一个人也叫约瑟。马太福音说他快要跟一位叫玛利亚的姑娘结婚了，但是他发现玛利亚怀了孕，他内心一定充满了疑问，他很可能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他觉得玛利亚是一个好姑娘，但是他被世俗文化和律法绑缚着，他不想伤害玛利亚，可是律法要求他告发他，好用石头砸死他。他已经为婚礼付了定金，但是按照律法，喜事要办成丧事了。马太福音说，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但是有时候，你脑子里想的不是神为你预备的，他似乎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事实上，当时整个世界都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神通过摩西颁布了律法，但是人守不住律法。摩西还没有下西奈山， 以色列人已经在围着一个他们自己造的神跳舞了。就像我们想靠着自己的力量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会失败一样，人守不住律法，连神派来的所有的先知也都被人拒绝了，甚至有不少先知死在了神派他们来劝告的人的手中。看起来世界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里，看起来人的软弱让神没有办法把他在宇宙奠基之前就已经写好的爱的宣言送进人们的心里。约翰福音一开头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在太初就存在于耶稣里面了，只是需要一种方法让他进入这个世界，深入人心。而约瑟和玛利亚就是神的快递员。世界走进了死胡同，约瑟也走进了死胡同。我想问每一位听到我声音的弟兄姐妹，你们在此时此刻有没有走进一个死胡同？有没有走进人际关系的死胡同？你为了你爱的人什么都愿意做，但是你做的一切努力却都不足够。你走到神的面前说，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还有财务方面的死胡同，债务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信用卡都用完了，你的跑道越来越短了，前面就会撞到墙，这似乎是一个死胡同。宗教也会把你带进死胡同，你想要守住律法，你根本守不住。你跟牧师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犯这个毛病了，但是你又犯了。每一次你的过犯都让你感觉希望更加渺茫，都让你觉得你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今生蒙福的希望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死胡同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重新开始的最好的地方。这是神让我今天来告诉你的，耶稣已经来了，全地都要敬拜他们的君王，每一颗心都要被恩典浇灌，他就在我们中间，有他一切都有可能。死胡同不是最后的结局，告诉你身边的人，这不是最后的结局。新的开始经常出现在死胡同里，人类的新的开始寄托在了约瑟的身上。但是约瑟内心充满了疑问，如果是我，我肯定做不到约瑟做到了的，我不可能在这样的事儿上就这么相信了玛利亚。弟兄们，在这样的事上你能吗？经上说约瑟做了一个梦，醒来就说没问题，然后就把玛利亚娶了过来。我可做不到，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可是经常做梦的，这很可能就只是一场梦而已。除非在梦里天使给了我 DNA 报告，如果你能给我出示三甲医院做的 DNA 检测结果，给我看神的亲子证明，我才会相信。在约瑟的梦里，天使说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神告诉约瑟，在他里面的是从我来的。有时候神想让你知道，让你觉得失望的很有可能是神给你的命定。神告诉约瑟，看到了吗，他未婚怀孕的这个让你难受的事实来自于我。有时候人让你失望，生活让你为难，看起来好像我已经离开了你，但是这一切其实是从我来的，是为了看看你能不能穿过这死胡同，走到幸福的彼岸。经上记着，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我一定是在读一本缺页的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你的圣经？你帮我找一找圣经上那句经文，写着天使给约瑟证据的那句，你也找不着吗？有没有人有更好的圣经，没有印错的圣经？我想找到那节经文，写着约瑟内心的感受的经文。我的圣经写得很简单，在梦里天使告诉约瑟，这是神的旨意，他就照着做了。这也许就是神要告诉某一位弟兄姐妹的。我知道你没有证据，我知道你内心没有感觉，我知道直觉告诉你应该停下来，但是我告诉你要做下去。约瑟不可能相信玛利亚的一面之词，那时候没有恋爱这个概念，他们没有在一起处对象，一处好几年，那时候也没有单身犹太人点 com 做认证。约瑟相信的是神，在疑惑的时候他把疑点利益归于了神。疑点利益是一个法律名词，指的是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法律我们要相信哪一方。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时候把疑点利益归于上帝。信心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是我相信神是美善的，神与我同在， 神要施恩给我。请弟兄姐妹们跟我一起说，神是美善的，神与我同在，神要施恩给我。我们得到这些结论，不是通过逻辑推理，不是通过眼见，而是通过神的启示。带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回看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生命中的证据。我不会用我的银行账户或者化验报告去证明神是不是我的供应，我相信耶稣是我的供应，相信耶稣是我的医治，然后我拿着这结论去改变我的银行账户，改变我的化验报告。我不需要有人证明给我看神爱我，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献出了生命，所以我知道神对我的爱长阔高深，是人所不能测度的。我不是总能看到，但是我相信。我有时候也会怀疑，但是我相信。这听起来矛盾，但是我觉得那些以为信心是完全没有怀疑的说法更让人困惑。圣经没有说约瑟没有怀疑，圣经告诉我们，就算约瑟有怀疑，他还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了，他没有让怀疑拦住他。不要让怀疑拦住你，你当然会有疑问，只是不要让疑问变成你的死胡同。很多人站在神的命令的门口不能进去，只是因为他们不能跨过疑问进入应许。我曾经在一个教会听到牧师带领新人做决志祷告，他带领他们说，主啊，我相信我是罪人，我需要一位救主，我心里没有一丝怀疑，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这就是他说错了的地方，没有一丝怀疑。牧师不应该要求他的小羊做他们不能诚实信守的祷告，甚至我要说，牧师不应该要求他们做连牧师自己都没办法诚实信守的祷告。因为除了耶稣之外，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诚实地说，自从他决志祷告之后就没有过一丝怀疑。即使你此刻不觉得，你只是没有足够的精力。我信心的得胜不是没有一丝怀疑，我信心的得胜是让亮光照进我内心最深最黑暗的角落。我有疑惑，但是我还是信靠他。我的信心告诉我，即使我走过死荫的幽谷、怀疑的幽谷、失败的幽谷，我也不用怕遭害。不是我不会走过这些幽谷，是我不会死在那里面。我可以从容地走过死荫的幽谷，就算尼布甲尼撒把我扔进火里，神也会拯救我们。我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但是如果耶稣来了，所有的死胡同都是一个即将开启的祝福。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只要你相信，就必看见。我也有怀疑的时候，我相信圣经，不是因为我没有疑问。如果你没有疑问，那是因为你没有认真读圣经，或者你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想过要活出来。正是因为我有疑问，我才讲得出别人讲不出的道来，因为我会认真地去研究每一句让我疑惑的经文。有时候我能看到真理，我能让真理对所有愿意听的人发出亮光，但即使我暂时看不到，我把疑点利益归于神，相信早晚有一天，神会通过我的疑惑赐给我那能改变生命的启示，因为神的大能在人的软弱上彰显得更加完全。我的那个朋友以为他不能来到耶稣面前，因为他有怀疑，他以为信心就是完全没有怀疑。他不知道，其实信心是坚定地站在神的话语上，即使你当时看不到、感觉不到、解释不了。如果没有怀疑的人才能被神使用，玛利亚就做不了耶稣的母亲。天使来见约瑟之前，他先去见了玛利亚。因为每一个人必须独立经历信心，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决定神对你意味着什么。路加福音一章记着，天使到了玛利亚那里说，恭喜你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在告诉你具体要发生的事之前，天使先告诉你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可以信靠的真理，神与你同在，神要施大恩给你，你大得神的宠爱，他现在就与你同在。圣经说，玛利亚因这话就惊慌不安。这有什么可惊慌的呢？天使只说了恭喜你，神爱你，你难道不应该说哈利路亚，说阿们吗？圣经说，玛利亚思索这问候到底是什么意思。经常当神真的来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恐惧。只有穿越恐惧，你才会在对岸看到神对你的爱。 经上写着，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因为你在神面前蒙恩了。看哪，你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为大，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先祖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管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度没有穷尽。听了天使的话，我们觉得玛利亚应该怎么反应呢？感谢神，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临到他所喜悦的人。你的话语就像金子一般坚定。不是的，玛利亚张嘴说出来的第一句话是，这怎么可能呢？我还是童贞女。这怎么可能呢？她的直觉不是太好了，而是怎么可能呢？当神真的来敲门的时候，这经常是我们的反应。我怎么可能被一个2000年前就死了的人拯救呢？神怎么可能使用我呢？你看我什么都不是。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能相信我还能在活人之地看到神的美善呢？这怎么可能呢？玛利亚说，怎么可能呢？神给你的最大的礼物，经常是在你的疑问的彼岸，在你想不通的彼岸，在你看不到的彼岸，在你的谁我吗的彼岸，在你的什么现在吗的彼岸，在你的为什么这样的彼岸。那里有神的祝福，那里有包在布里放在马槽里的婴儿。神把他最好的礼物包在看起来这么普通的东西里面，如果你不是特意的去找他，你就算在他旁边走过也看不见。因为神给我们的最伟大的礼物经常是包在疑惑之中的。神把他的应许包在疑惑之中，因为如果他给了你证据，你就不需要信心了。这对抖音时代的人来说不好理解，但是神在暗示里准备给你的礼物，用时间把他为你设计的生命按照底片洗出来。疑问是把信心洗出来的地方，疑问是让信心成长的地方，让忍耐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这说的就是神的暗示。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的原文说，尽管如此，不再有黑暗。我很喜欢这句尽管如此，意思是看起来是这样，但其实是那样。意思是别着急，等着看，神在做奇妙的事。意思是结论已经有了，只需要给证据一点时间。这就是神的暗示。以赛亚说，尽管如此，那些受过痛苦的人必不再遇到黑暗。从前耶和华使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住的地方受人藐视，日后必使这些地方及约旦河对岸沿海一带外族人居住的加利利得到荣耀。加利利的意思是阴暗的山谷。以赛亚接着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在第9章里，以赛亚预言的是700多年后耶稣降生的事。他说有一个婴儿赐给我们，可是他在说的时候用的是完成时态，就好像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样。这就是所谓的预言性完成时，是神站在时间之外讲述在属灵界已经发生的事儿。他完全知道你在经历什么，他知道你要经历多久，他知道在你这经历的对岸他要成就什么。我的信心让我能够站在最黑暗的深谷里，内心知道光明已经到来，我只需要让时间冲洗底片。信心是在冲洗中成长起来的，是在疑惑中成长起来的。正是我们的疑惑让我们去倚靠神。如果你在生活中没有一点疑惑，你就是耶稣了，很快你就会崇拜你自己了。神不会让你这样自夸，所以他会给你疑惑。如果他去掉疑惑，你怎么能知道他才是神，你不是呢？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疑惑。所以在疑惑中有一点利益，你信靠神不是因为你自信，而是因为你自我怀疑。玛利亚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还是处女。天使说，至高神的大能可以做到，但是你必须自己决定。在环境似乎与神的应许相反的时候，去相信他，相信神会把每一个死胡同变成一扇门，你只需要下决心走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许此刻正站在一个叫做疑问的门口，你只要愿意走过去，只要愿意决定在这个时刻全心相信神， 你会在门的另一边看到你想象不到的伟大的荣耀。但是如果你停在这里，停在怎么可能，停在为什么会这样，停在什么时候轮到我，停在我能得到什么，如果你要等看到你所需要的所有的证据才信靠神，你永远不会把玛利亚接回家，你永远看不到神的应许发生在你的生命里。所有信心的伟人都是因为他们能走到疑问的彼岸。曾经有一个寻求医治的人对耶稣说，我想要相信，请帮助我的不信。我想要相信，但是我觉得不配。我想要相信，但是我有怀疑。神的恩典大过所有的怀疑，他只需要你愿意在疑惑中使用你的信心。你需要耶稣的救恩，你需要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但是你不能用头脑去领受，你没办法用你的努力去领受，你是借着恩典通过信心得救的。我知道你有疑惑，彼得在水上走向耶稣的时候，他有信心，但他被他的怀疑迷惑，他差一点跌进水底，是耶稣伸出的手把他拉了上来，他现在也伸出手来邀请你走进他的恩典之中。我想请每一位弟兄姐妹起立跟我一起祷告。我邀请每一位带着疑惑，带着困难，带着矛盾的人，把你的信心放到神的手中。请你低下头闭上眼，我想为需要与神结成美好关系的人祷告，求主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完工，让你们能够通过信心领受他的恩典。求主借着他从死里复活，让你们活出新的生命。你在今天要做出决定，把你的盼望放到他的身上。请跟我一起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世界的救主。今天我把耶稣奉为我生命的主，我相信他为我而死，宽恕了我的罪，我相信他死而复活，给了我生命。我领受着新的生命，我跟随你。从今天开始，我领受你的恩典，这就是我新的开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